Dạ, thì để gọi cái tí cho mình được để ta cho này không không rồi cho cái giá thử con gái cả cho lại quan được lãnh giá thử chú ạ. Cái mình cho cái ta con cho tốt đó và chia theo vào xong có chẳng cũng không đánh chặt nữa đang được cái tiền我只能简单提一下，他们自己回去做空。这个新面积的大单就不说了，啊，这不是我，这是我从大家看最后一行，啊，是圣经创新注释本，正道出版社出版。中国神学研究院编撰，啊，那个主要的神的仆人是滕进辉牧师，啊，那么所以我想，我就借用他这个大纲，啊，我也参考其他的书的大纲也差不多，啊，所以我觉得就用这个大纲，啊，所以要声明这不是我的大。就是我编的大纲。第二啊，后面有个表，这个表呢，就是摩西40年在旁里啊，他的侍奉就是幕后的40年在旷野的那个侍奉。那么主要呢，我在这个。这个我是参考圣经没有参考其他的书不是抄来的是从圣经里头得来的好那么这个上面有一这个、第二行里面有两部分神向他发怒神不喜他进应许地两件事情要分开有的时候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有的时候是分开的那么有一条线我今天晚上来之前我觉得要改的但是没办法主流要改那么就是把下面这条线改到上面去这样就比较清楚那么所以呢这一边就是想到神向摩西发怒这一边是神不许他进迦南那么简单说你们回去慢慢再看我觉得我读圣经有一个原则这是我从年轻人受教被提醒的圣经有明文记载的要好好的读不可以马虎不可以断章取义也不可以所谓灵感的解释灵异的解释也可以但必须有明文的根据如果一个灵异的解释他说他是灵异的解释而没有圣经明文的根据那一个我们要替他打问号好那么第二当时我受教被提醒就是说圣经没有明文记载的也要好好的读这就很难了圣经没有说那到底怎么办呢要好好的读也不是说圣经没有明文记载就可以随便猜好于是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所罗门王有没有悔改整本圣经没有讲但是到底他有没有悔改呢很多人说他悔改了但是我读越读越觉得读不出他有悔改这是我举个例子那么说在这里呢简单的说从这一个表里头神向摩西发怒不是在击打磐石两下 所以神像的话语不是，乃是在派探子窥探圣地的那一件事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他们头一次到了加底斯邦尼亚第二年，那个时候要排探子的问题出了问题了，我们等一等回来看。神像的法如，但是很稀奇，我今天晚傍晚来以前我再温习一下，我把我家里的诸读本五六本都拿来，包括这一本，这个是圣经的名著，马丁多就是麦进道，他的摩西五经有这么多六本，在这里，他的解释，很多的诸读本也都这么解释，只有藤吉文牧师他们那一本不提。一章三十七节，摩西下到神下摩西法律，他们那一本诸读本没有提，不解释。其他凡有解释的，都说神为什么下到法律呢？他根据那一节，一章三十七节。耶和华因你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准我进家来。他说你呀，他说那个你呀，是指着以色列人没错。但是他说，因为以色列人啊惹了摩西生气，然后摩西就击打磐石两下，所以啊神就生气了，说你们没有在人面前尊我为圣。所以在一章三十七节就说神向他发怒是因为神百姓的缘故，但是这个解释我觉得大有问题，但很稀奇，我只能简单说，可能这种看法这种扭曲是一个传统的说法，但这个是讲的最详细的。连最近我们那二十五块买的那一本诸读本也是那样解释的，其实也没好。那我要声明，这不是我的一个说法，一个领会，不是的，这是圣经的说法。那么这个表呢，因为你们只要回去再好好看，好，然后我们来看下面的哈。我主要的呢，就是说对《新命记》的一些探讨。好，我举出十个点，但是我也不知道能说多少哈。那么我们找一看一下，那有的地方。第一点，新命记的写作日期地点这个很清楚，然后我想上文就想帮一下你读这两下面两点，我拿一个东西你读
第一写于是读这个吗？
就是读啊。
OK， 第一写于出埃及记，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与约旦河东的旷野，是摩西毕生最后两个月在神的全家境中的服事。二，是在米利安和亚伦相继时候，摩西对即将进入神应许列祖之美地对新生代的遗训，参民数记二十章一二十一到二十七节。
好，这个很清楚，不需要什么解释。那么这里就是说新命记什么时候写的，在哪一个地方写的。好，然后第二点，一书管理百姓的重任，就是摩西一个回忆， 关于这个带领神的百管理神的百姓这一件事情的问题。好，第一小点一度。
出埃及记十七章八到十六节是记载摩西的乐谱对摩西管理百姓的众人上之解衣。
好，这一个点要注意的，当日他们刚出埃及，让摩西的右父带着他的女儿外孙来见摩西，就是他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那么呢，看见这个他在那里坐在那里听百姓审问啊，不是像我们这么几十个人很摆在长龙，他觉得这样太累了，所以岳父就对摩西个人有一点建议啊。那个建议你们都知道了，不知道的话去读啊。然后呢，第二点，好，还是不然唐律兄帮忙念一下。
申命记一章九至十八节，则是摩西对新生代津津乐道，他回顾当年在旷野对岳父之建议及神百姓对他的回应，照你所说的行了为妙。
好，这里说到好，他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写的说的呢？就是最后一年，他回顾以往的历史，他说了：“啊，摩西对新生代老的都死掉了，六十万都死了，啊，新生的一代对他们说什么呢？说三十九年前，又他又当年对他个人的那个建议，那么当然。”出埃及记就没有详细说他怎么召集百姓来提这一件事情，没有，是在申命记他在这里提了，所以当时就是说他对百姓们提起这个事情，百姓的意见回应是什么呢？照您所说的行了为妙。好，那么第三点还是同意说
民数记十一章一至二十五节，当摩西身陷管理百姓之重任，竟求神立时杀他，神命他招聚七十位长老和官长扶助摩西，有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分担工作并没有实施。
好，就在这里，好，在这里这个点很重要。摩西在旷野带领神的百姓意见的难处很多，但是这头一个是右父的建议，他过了三十八九年还是真真乐道的来提起当日的情形。但是在民数记十一章那里给我们看见神的百姓在那里发怨言，耶和华就生发怒，百姓大起贪欲的心，而且在那里哭又闹，说没有吃的啊，耶和华怒气大发，这些都是经圣经里面的意思，我们认出来啊。那么摩西呢，看见这样情形，百姓埋怨再埋怨，神又大发烈怒，结果摩西夹在中间，他怎么说呢？他说摩西就发怒说，管理百姓的重任我实在担当不起，神啊，你就把我杀了吧。 摩西好像实在是被逼到一个墙角里面，所以求神杀他。但很稀奇，神没有向他发怒。神对他说什么呢？说你召集七十个长老和祭司首领，好，那么我要再把在你身上的灵分几分给他们。结果他们就召集了，来了，来了六十八个，还有两个在家里面来。结果呢，他们都受感说话，这些都是圣经里面说的啊，你是。然后呢，最后一句话怎么说？以后却没有再说，这是第二十五节说的。那意思就是说，在这里你们大家注意，岳父的建议一直都在那里实行，而神的提醒、神的启示，要他召集七十个长老来，结果他们只来了一次，感动说话，底下没有了，民书记没有，新命记也没有，在这里看见吗？摩西在那里有一个大的危机。对于人的看法，彼此各通，都通。岳父的聪明、智慧，他领受了，但是神的安排、神的启示，却完全没有下文。这是我注意的，在这里的问题，为什么在十五点半，在这个窥探圣地的时候，出那么大的问题呢？从这里开始。所以《新命记》第一章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章圣经，几件事情要连起来看。然后呢，好，底下呢，好，就是说在管理百姓的重任上，我刚才说了，神的启示可惜几次，只有一个起端，没有实行，而岳父的献策呢？实行的时候呢，还有一件事情，那些拦断的案子，摩西告诉他们，啊，拦断的案子呈到我这里来，我来判断，小事情你们去做，啊，要守规矩，要好好的敬畏神来做，这是对的。但是重大拦断的案子呈到我这里来，我摩西来判断。但是很多绝对的人不提，好像觉得这个对呀、啊。管理白就不要自己负担嘛，大家一起来嘛。啊，这个好像是对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漏洞，我是找出发现它的漏洞。管理白事的责任是，啊，有恩赐，有托付的人一起来，但是。摩西的难处在哪里？就是说，管理百姓的责任他做了，神的安排他完了忘了。属灵的实际，你要管理百姓，不只要有智慧、有敬畏的心，更需要有神的灵的充满。他不要。而更可怕的，摩西犯了个大错，重大难断的案子呈到我这里来。我来判断，我读的时候好像就提醒摩西啊，你还难断的案子你就判断吗？你不需要问神吗？不需要等候神吗？哎，感谢主，底下十九节开始，下面就一章十九节了，就一个太难断的案子，什么案子呢？这是第三个大点啊，那我想上面弟兄，你来第一跟第二。
他宣告神之命令，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不要惊慌。百姓却要求先派探子前去窥探那地。摩西竟是这话我以为美，耶和华也许可派，这是神的许可让步。结局全民抗旨，神在怒中起誓。这二世代的人都不得见那应许美地。
这个我想也很清楚，是不是？这都是圣经里头的话，啊，神告诉他们说，我把你们领到这地方，我要领你们进去，两个不要，不要惊慌，不要害怕。但是当年的情形是什么呢？百姓来对摩西说，不行啊，要先派探子去看看我们要走哪一条路，要进哪一个城，详细考察，然后我们再说。那么结果呢？摩西怎么说呢？我以这话为名。什么话？神说两个不要，百姓说两个不怕，神说两个不怕，百姓说两个怕，我们怕，不能这么冒失的进去，要好好去窥探。但是有个难处，民数记十三章开头那里说，耶和华晓谕摩西派探子。所以大家，我想很多人呢在这里就迷路了。哎，所以很多很多读经的人，很写书的人，注意民数记十三十四章那个归到圣地的事情，就在那两章很详细的讲。但是新命记这里讲的，很多人忽略了，而且把它扭曲了，就是这样。那么问题在这里，哎，神说不要怕，就是新命记说的，具体不要怕。神的百姓说怕，要派探子。那到底这个派探子什么呢？哎，民数记又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派探子。所以这些加起来就要好读了，到底这个派探子是谁的意思啊？他们都跟着神，就这是神命令的嘛。但是神我觉得不错，但我觉得不是神原来的意思。神原来的意思是要他们不要怕进去，但是呢，神的百姓说怕，要求派探子。按我的领会，民数记那里的摩耶和华晓谕摩西是神的许可。在这里有个问题要看，神原来的意思，神的名义，有的时候因为人够不上，神就许可，神就让步。就像孩子啊，你的小孩很乖，吓妈妈一直要糖。妈妈觉得这个孩子吃糖果不行的，但是给他炒了没吧，好了，给他塞给他一个，去吧去吧，这不是妈妈本来的意思，明白？我想这个很简单，好，把这些事情归纳起来就看一下。当令摩西错了，因为他把神的百姓的建议派探子为名，那神说不要怕，两个不要就不明了吗？是不是这个明这个就不明了？这就是摩西错的地方，很可惜。但是这里我们看见摩西是神百姓的首领，他在那里能体贴百姓的软弱，本来这是很好的美德。一个属灵的领袖能进入神子民的感觉，体贴人的软弱，这本来是好的。但是你这个体贴神百姓的软弱，不可以牺牲神原来的意思。两个哪一个是更重？摩西错了。所以看，我们要看一连串，我就把这几个事实找出来，这不是我发明的，这是神的怜悯让我找出这些东西。那么所以结果呢，就闯了祸。那底下我想我不得详细说，是吧？啊，那么所以第三呢，啊， 耶和华也向摩西发怒，你不得进入那地。这个三十七节，这就是刚才我开始说的，都被扭曲了。啊，这本书写的最详细，很多著作者也都那么说。其实，神为什么在这里向摩西发怒？因为摩西在这里闯了个大祸，因着他向百姓妥协，而没有尊重神的启示，结果呢，60万的壮丁都死在旷野，都要死在旷野，只有加勒和约书亚可以进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敬佩的摩西，他却在那里出埃及记的第二年就犯上了这个极大的错误。因此神的百姓都不能进迦南，神也向摩西发怒。我觉得这一节圣经不能从第一章19节到46节把这一节挑出来，他们把这一节挑出来，回到38年以后击打磐石的那件事情，这是解经家的一个影响。我一直想，可能这是传统的一种说法，但是有的英文的中国人有没有这么提，我没有看到。好，呀，那所以呢，但是第四啊，小事啊，要勉励约书亚，使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民数记啊，我这里有一个提醒，民数记14章只说约书亚个人可以进去，他和家人可以进去，但是没有提到约书亚要值班，也没有，这是讲到民数记说约书亚可以进去，但是没有提到约书亚要接班，也没有提起说神向摩西发怒，所以他民数记是比较早时写的，新约记是最后写的。但是他写民数记的时候啊，会堂圣地写了2章圣经，对约书亚的接班，神只有告诉摩西，摩西当时没有发表。神向摩西发怒，摩西也没有向百姓发表。你说这个，我觉得这里很不容易。第一，我想是为着约书亚，保护约书亚。如果太早把告诉约书亚你将来要接班的，对约书亚可能是一个太大的试探，而且对神的百姓就根本就不听摩西，你这个不是地会的君王了。所以那这个对摩西来说痛苦啊，只有往里头退，不能说。那么你接下去的38年，他的苦只有他，神他和神知道。所以感谢神，这就是新约记里头给我们看见有一些是前面的没有提起的，有他的原因，有神的用意。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四大点。好，唐立忠，请说。
百姓在米利巴水争闹，摩西口出急躁的话，击打磐石2下，神说你不得进入所赐之地，但神未向摩西发怒。
好，你看这很多很多读经的人，写信的人 都说在米利巴的争闹的事件，摩西神向他发怒。但我怎么读到今天晚上，我还没有读到在米利巴的事上神向摩西发怒，没有，这些人自己去串出来。那请求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一天你们读出来了，请你们一定要告诉我，我觉得我没有发现。弟兄姐妹，一般解经的人都认为神向摩西发怒是指着米利巴水这件事说的，但是就说记在探地的事上神向他发怒，先令记有三处提到这个事情。哪三处呢？先令记一章三十七节上，第三章三十六节，还有第四章二十一节。你们回去看那个表，在那个表上里面第二页那个表，这些都是圣经所说的。只有这三个地方提到神向摩西发怒，但是神直接向摩西发怒是只有一处，就生命记一章三十七节。第三章第四章乃是摩西在回顾以往的时候说到，那个时候像第三章怎么说的呢？就是说因为到了一个地方就要进要进过约旦河了嘛，要进去了嘛，那摩西啊在一路这么忍耐下来，服侍下来，他就到神面前说：“神啊，你好不好让我也过去看一看那个圣地？”然后摩西说：“那个时候，神向他发怒，而且不准他再提说进迦南这件事情，不仅向他发怒，还不准他以后再不要提了。”这就是说好像神对摩西很严肃很严厉。第四章也是在那里摩西在那里述说一些光景，就说当时神向他发怒，所以神直接向摩西发怒只有第一章三十七节，第三第四章都是摩西的回顾。除了这三个地方，拜托你们，如果你们能再找到第四个地方说到神向摩西发怒，请你们告诉我。好，但是呢，在圣经中说到神不许他进迦南进应许地，却有七次都列在那个表里头了。好了，不提了。要赶路，中跑得很快啊，我快塞了。第五点。好，
三章二十六节，不是三十六节。
啊？三章。
二十六。
二十六是那个耶和华与你们
的。
八湖里头的。
向我发怒。
第二处。
是。
雨雾。
二十六是吧？
对，二十六节。
总共二十八、二十九。
对啊。来，在这里打错了。
对。
对不起，对不起。哎呀，我在校对。
结束是二十六，不是三十六。
三章二十六是吧？好，四章二十一对不对？
对
的。那个表上面有没有错？
表没错。
表没有错哈，好吧？好。
表没错。
OK， 好。好，那我们来看第五点了。神对探地这件事情，竟然也向摩西发怒，并不许他进应许地。这是一个回，为什么这两件事情神的表现不一样？但我有点体会，就是说，而在窥探地的事上，神向他发怒，但是呢，在米利巴水的事件呢，摩西怒极， 禅师这件事上，神只不许他进应许地，而竟然从没有向他发怒的记录，我找不到圣经里记录。好，那么求主怜悯，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你们就第四点，你们就看那个表。好，啊，我又弄乱了。第五点哈，就是我们要来检讨，为什么在这个亏待圣地的时候，神向他发怒？为什么击打他是神法而没有发怒？啊，先来讨论这件事。第一小点，第五的第一小点，判定这件事。从背景来看，摩西好像是一位难得体贴百姓软弱的首领，他在带领百姓的事上很牢牢的记住，即行他那一个精通管理策略的岳父的建议，对神的启示却仅只是一个缘起，就是刚才我们都看过了。那《生命记》对这件事情记载好像都没有提起，就是击打磐石的事情，《生命记》没有再提起。好，没有再提起。那么第二小点，摩西对管理百姓拦断的案子，不是寻求神等候神的指示，而是我就判断，这个刚才都讲了，这就在一个回顾。好，紧接着是进入圣地的事，神即是百姓进去，不要惧怕，不要惊慌。百姓却又惧怕，又惊慌，又邀请派探子先进去。摩西竟然说：“这话我以为美。”那我们在这底下扬，这就是我的问题：摩西对神百姓的指示觉得不明吗？百姓的建议，摩西以这个话为美，那我们要问摩西说，那神的指示，我想这个大家应该清楚。好，第三，摩西把百姓派探子这个请求置于神原来的心意之上，就是两个都要。一个敬畏神的人，岂不应该如圣徒诗歌365首第二节末了两行所说的，啊，这就是我一点体会领会，就是我所最心许，别的不合意愿，我是不敢自作主，你许我也不要。当时神的百姓拣选的不是神原来的意思，是神的喜可，结果创了大祸。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原谅我简单提一点，我很少也不大愿意提起自己的一点经历，因为从小我受一个教训，觉得年轻的同工应该尽量避免说自己的经历。这当然圣经里面这样说我不知道，去年的相对是这样教训，我也其实要学遮盖，我也常学，所以直到如今我有很多事 很少说，求主恩待我们，啊，神就是许可，神的许可不是神的最好，神原来的意思才是最好的。有的时候神因着我们的软弱，神就让步，神就许可，但是这个做事的人就是我所最欣喜，别的都不合我的意愿，我就欢喜这个，但是他敬畏神，我是不敢去做主，你许我也不要。我简单说一件事，我十七岁的时候受浸，但是四六年五零年我是二十一岁，我被按手，当时受浸和按手不一样，两件事情，我就把自己愿意把自己交给主。但是很稀奇，虽然年轻，在教会里头蒙带领，有一个信念，我就说我身体又不好，书也念不完，我但是心里头一直觉得主若怜悯我，我愿意一生学习来侍奉主。而且我在神面前有一个渴慕，哎呀，像保罗那样的有恩赐，他竟然没有结婚，守童身，那我这个人又笨，身体又不好，又没有知识，我怎么侍奉主啊？所以不瞒你们说，我在神面前就有一个愿望，是吧？我巴不得我一生能够守童身来学习侍奉。这个意念在我里面很多年，差不多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我不想结婚，不提这个事。到了香港，五一年到香港，一直到七三年我来美国，在香港二十二年，大半的时间，弟兄们连特别连长的姐妹们，他们关心我们这些学习侍奉的人。但是我说，谢谢，我时候还没到。我没有说我不结婚，我就让我十二年代，一直到五八年，在一次和一位神的使女，巴若兰姐妹，是帮助尼陀生在1934年得着圣灵的浇灌，得着释放，一位老姐妹、老前辈，在谈话里头，她告诉问我，你觉得你愿意守童身不结婚，你有没有这个恩赐？我说我有心愿，但是有没有恩赐我不敢说，因为我还没老，不知道到时候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他告诉我，弟兄，守童身不结婚不是心愿的问题，乃是需要有恩赐，免得到的时候我还出马。他说，弟兄，你既然没有这个把握，你好好为这件事情祷告，到底你该不该结婚。不瞒你们说，我祷告了三年，最后我向主投降，好像觉得主，你如果就我要结婚，你就替我安排。有许多机会，也有一些机会我可以拣选，但我不敢拣选。我就从这首诗歌里头，不是今天看见的，当然就觉得，是吧？就是我所最欣喜，你喜我也不敢要，就很耽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啊，这是我插出去说了啊。那么他 犯了一个错误啊。那么底下第四，在米利巴的事上这件事，摩西在38年前对神的愤怒，又对进入应许之地没有盼望，他不能向百姓宣誓。在这样漫长的岁月中，摩西忍受了百姓不断的折磨。那38年里头，摩西在狂野受这些悖逆的群众、不信的群众那个苦，只有神最清楚。但是感谢神，一直到了第40年，就最后一年，在米利巴水的事上，神的百姓再来大闹，然后神告诉他说：“你去召集百姓，你拿着这个杖，去拿那个在约柜那里的那个杖，啊，召集百姓，吩咐磐石流出水来，这是神的吩咐。”但是那个时候，摩西的灵受扰动，这诗篇106篇告诉我，摩西的灵受扰动，口里出了极大的话。神要他召集百姓来，吩咐磐石流出，他再来召集百姓，责备他：“你们这些恶会众，看我今天给你们水喝。”弟兄姊妹，你们觉得摩西这个话怎么样？哎呀，太可怕了！啊，你有本事叫百姓来喝。哎，结果他打了磐石2下，真的有水出来了，百姓和牲畜都有水喝了。这是神的怜悯，还是另外？但是问我在这里问题是什么呢？这么一件严重的事，许多的作者都说，是因为这个，所以神向摩西发怒，他愤怒。责备百姓，还击打磐石，所以神向他发怒。但是我读来读去很稀奇，神竟然没有向他发怒，只是再提醒他一下：“你不能进家了。”38年前就已经定了不能进了，这一次没有什么新鲜，只是旧事重提。就是说，神的意思没有改变，你不能进家了。所以呢，我在这里的分析啊，从圣经中来看，就是要看出到底神向摩西发怒是指着哪一件事。很多的作者都说是指着击打磐石，但是我读来读去就是没有，在击打磐石的事上神击。那么你说，哎，那个派窥探圣地，好像对摩西啊，这是冤枉啊，这怎么犯了冤枉？但是我觉得，那是在属灵的原则里头，摩西犯了大错，把人的意思摆在神的意思上，取代神的罪，而且很大胆，难断的事从到我这里来，我来判断，所以他就。马上，你看《生命记》很妙的，18节以前重大的难断的事我来判断，19节就来了一个难断的案子。神说不要怕，进去，神的百姓我们怕，那这个问题很大。哎，但摩西呢就竟然以百姓的话语，他就判断，好，所以这里连贯性。但是在《生命记》在这击打磐石的事上呢？我觉得感谢神，摩西的苦，摩西的愤怒，摩西的击打磐石，被百姓激动到没有。我觉得神还是爱摩西，进入摩西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两件事情， 我好像赞成神的判断。哎，那件事情好像那什么嘛，怎么神像还还了？这个事情还了这么严重的错误，怎么还了神没有还了呢？哎，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怜悯我们。摩西在那四十年里头，是一个人在，完全没有盼望。他本来的盼望就是要进入迦南了，这是他所要得的赏赐啊。可是没有了，但是还要忠心的来侍奉神，还要天时时忍受百姓不断的埋怨、攻击和反对。这个在摩西，真是把摩西耗尽，什么力量都没有了，都整个人都磨光了。所以神就是说，你们，你和亚伦，在百姓的面前没有尊我为圣，所以你不能进迦南。其实再一次提醒他，你不能进迦南。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神是严厉的神，不错，但是神也是蛮有慈爱的神。那我们来看底下的第六点，这个简单，上面弟兄你练一下好了。
603550名能打仗的兵丁，因不信不肯进入应许地，又经38年绕行旷野，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两人能进迦南，连那蒙神赐智慧聪明领导建造会幕之犹大支派的比沙利、但支派的亚和利亚伯也未进入。这些人浪费毕生，更是浪费神在他们身上的苦心。我们岂可忍心白白浪费神的苦心？
好，这里我就是简单的提出这件事情啊，就是你看，因着他们不顺服，不肯进入迦南，啊，然后呢，603550名能打仗的兵丁，竟然因为不信，不肯进入这个圣地。又经过38年绕行旷野，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两人能进去。我特别提一件事啊，就是连那一个蒙神赐智慧聪明领导会众建立会幕，在旷野建立会幕的犹大支派的比沙列啊，和但支派的亚和利亚伯，这两个人也不能进去。为什么我特别提啊？在旷野稍微可纪念的一件事，40年里头，就是他们过了3个月来到西乃山底下，那么后来他们在那里啊，大家努力的奉献到一个地步，他们说不要再送来了，东西太多了，够了够了。这是非常冷的一件事情。神的百姓因着蒙恩，愿意为着神的家有所摆上，而且神特别点了比沙列和亚和利亚伯这两个人，神特别赐给他们建造神家的智慧，这不是平常的，他们特别蒙恩的。一面说了，在建造神家的历史中，这两位特别被提起来，实在是特别蒙恩的两个人。 非常关键的两个人，但是到了最后他们也倒闭了。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座多数在神的家中都蒙了一点恩典啊，愿意啊，主也给我们机会在神家学习来服侍他，来建造神的家。外面的这个建造算不了什么，在你我身上的被建造，神的家被建造是更重要，更需要智慧，还是很可惜。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他们可以在神的家中有摆上，在神的家中有建造，但是竟然最后还倒闭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感觉，我觉得求主怜悯我，我们可以蒙一点恩典，有一点心愿围着神的家有摆上，但是我们到底是神所喜悦的人吗？是蒙神纪念的人吗？求主恩待我。这是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向主回答的一个问题。求主保守怜悯我。那么第七，我们第六完了哈，第七，何烈山以神以谁立约？七八九十这四个点呀、啊，就是一点探讨了。好，那一点比较，好，有一点比较，《生命记》到底和前面几卷书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为什么有的事情讲讲讲，前面都讲过了，怎么《生命记》还在？要注意的，《生命记》讲的和前面讲的有没有不同的地方？原则上来说，我觉得有的地方《生命记》讲的更详细，有的地方《生命记》讲的更重更高。感谢主，这也就是神的话语的光的进步，在整个时代中神的光是一直往前的，越过越光，越过越显明，把神的意思显明出来，把神的工作显明出来。在你我个人身上也是这样，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蒙恩爱主，主给我们一点光，但是那主怜悯我们，光在我们身上要越过越加多。比方说我其实得救哪一年搞不清了，因为是在教会的家庭，但是圣经是迟到第十啊，十七岁才受浸那就开始，主求主怜悯。从前主给我的光，我还活在那个光中。但是，我们有一句话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怎么样，则退。”在跟随神的路上，光也是这样。今天我站在这里，如果我只是活在七十年前的光，那是我很可怜的一个人，不可能还留在那个七十年前的光，可能退到哪里去了。所以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感谢主，生命记就见证这件事情。有的事情前面没有讲，心里就讲了，有他的用意。有的事情 啊，前面讲的简单，后面注重了点，心里就加强了。啊，那这就我简单提出几个例子就是了，还有很多，盼望弟兄们、姊妹们，你们将来读的时候好好去发现。啊，好，好好去发现。第七，出埃及记20:1-23，出埃及满了三个月，在何烈山，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然后呢，就有10诫命出来。但可惜呢，可惜什么？以色列人都失败。新命记5，摩西对新生代重新这个约，就是出埃及记那个约。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这句话很奇怪，我的口里头明明是以列祖立的啊，这些后生小子都还不知道在哪里，有的根本还没有出生，怎么会跟他立呢？但神说是不是以列，摩西大约说不是以我们的列祖立，明明是以列祖立的，因为他们不信悖逆，所以神说不是以他们立的，他们厌弃神，神也厌弃他们。这句话是我加上，乃是以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的人立的，这是《生命记》5说的。啊，他们若能谨守遵行，就是蒙恩的人，《生命记》5:32-33。所以在这里，我想。这里有一个点我们要注意，明明10诫命是跟当代的人立的，但是神说不，摩西都替神说不，不是与他们立的，为什么不是呢？因为他们背逆，所以在神的计划里头，神的感觉里头，当年立的约对这些人都没有用，乃是对后留给后代的子孙来守的。啊，这里要注意的。啊，第二段，但新命记下面呢还有多处的经文，摩西一再提醒选民。啊，新命记1以后，啊，还有很多经文，就是一再提醒他们。啊。进入应许的领地，要遵守神一切的诫命，否则将要遭受咒诅灭亡。整个以色列4000年的历史，说明其大多数以色列人令神大大的失望，也说明神的诫命不是与他们立的，这是一个严重的应用。仅有少数敬畏神的以色列人，他们竭诚遵守神的诫命而蒙神的悦纳。我这样的教导你们觉得呢？好，我是把它放大了。38年前，他们出到这个西乃山下，神下他们立约，要他们遵守。38年以后，啊，摩西对新生代说：“当时神那38年前那个约不是跟他们立的，是跟你们立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立。为什么？一定要说来神白做了。你看，立了约，花了那么多事，结果呢，只有2个人几个。”其他的都没有，立位人例外，立位人不在这个范围里头。但是，整个以色列人4000年的历史，也是那些后来就是说在 在新命记的那时开始，摩西重提这个事，是对你们这些后生的人立的。但是实际上呢，你再读下去，又出问题了。他们进了迦南，怎么搞的？耶稣要死了以后，都大大的改变了。那么整个以色列4000年的历史还不是，到现在苦头还没吃完了，他们还在那里飘荡。那么这个一面呢，就是说对神的苦心真是白费了，全花那么多的苦心在一代末一代神子民身上，结果呢好像没有什么结果，很少。但另一方面，我们要说神是超越，神早知道这些人要倒地方，神早知道历次历代有多少神的儿女，神没有跟他们立约，神的约不是跟他们立约，没有用。历史我们是我们的见解，那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能说神啊，你那一个十条诫命是对我们立的吗？其实很淡了，所以在这里有一句话就是说，新命记最后啊，第七段的最后啊，最后一行第二行，新命记更是为做末后的时代，愿那些愿遵行神旨意的人而设立的。但愿我们没有再让神失望。第八，献祭诸条例与律法的关系。好，从这一个问题上来看新命记的重要。好，新命记12章论到当献各样的祭，这个祭呢在利未记你们以前已经注意过了，好，新命记讲得更详细。利未记12章，新命记12章并没有讲得很详细。当神的子民愿意遵神的律法，讨神的喜悦，就借着燔祭、素祭、平安祭来讨神的喜悦。当他们有软弱失败，干犯律法，就接着赎罪祭、赎愆祭蒙神的赦免，正如利未记所想说的。好，但是呢，我底下要讨论的是一个点血的问题。啊，至于祭牲的血，只能献在坛上，或者倒到坛下，或者倒在地上，就是这些献祭的那个祭牲的血。人不能吃，祭司不能吃，只有归给神。好，那么人呢，绝对不可以去牺牲的血。在神与人更新立约之下，许多祭司的条例的条件都在更与之约中有进步，看见他的进步，啊，你们就参考最后那一章，神与人立约，引进更之约，啊，那这里我等一等再提了。但是新约之下的圣灵，仍旧不可以吃所有牺牲的血，这个虽然还是要归，不止献祭的。旧约是献祭的物，他们不可以吃啊。但是呢，到新约底下呢，那我们呢，我一个表哥是做传道的，他就吃血了。他说血啊，不，人不能吃血是旧约了，我们新约可以了。他乱讲，我当时小，我也不知道， 我听他说，但是后来我发现他错了。新约底下也不能吃，不只是所谓献祭的牺牺牲的血不能吃，所有的血都不能吃。为什么？血生命在血里头，但感谢神，只有一个血，主耶稣为我神按照神的旨意为我们这些人作为牺牲献上他的血，神悦纳了，但感谢神，他所流的血为神所悦纳，用他的血为我们立的约，那个福杯是用主的血所立的约，那个杯是我们可吃可喝的，只有这个，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好，那就是说这里提出一点检讨啊。然后第九，关于十条诫命，我提注意了一个点啊，出埃及记20:1-17，先面记5:6-21。好，我想这段双龙这段帮忙一下。
是神将以色列家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赐下。出埃及记20:24，神要摩西、约书亚上山，神要将所写的律法和诫命的两块石板赐给摩西，他40昼夜独自在山上。神启示会幕之法则，神将两块石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在石板上。亚伦纵容百姓自拜金牛犊，摩西下山怒摔法板，第二天他上山。出埃及记20:10是神所制备并写在石板上之十诫，是摩西被石板神重写之十诫，详细内容是完全一致，圣经未详。
OK， 这里哈，刚才刘弟兄读的最后一句哈，出埃及记30:4是摩西必预备的那个石板，然后神在写上那十条诫，详细的内容是和完全一致，圣经没有详，没详细。这里注意哈，头一个神给他们的，要给他们的那个十条诫，那个石板是神预备的，字是神写的，但结果出了毛病了，因为摩西40天在山上，摩西上山不止40天了，46天了，头6天他们是在山腰还有约书亚在一起，后来神召摩西上山的，所以约书亚没有上去，是吧？当然苦等40天也不容易，神好像圣经也没说，哎，你等40天哦，如果你等40天也还好，一天过一天等，这是有什么要练功了。那么后来神就把那个又给他，当神给的时候，神的心很难过，因为在山下已经出了问题了。啊，亚伦和众百姓在山下等等多久啊？不是等40天了，是等了46天。看见摩西没有了，约书亚没有了，所以他们就说，哎呀，摩西大概出了问题了，那我们怎么办？亚伦你得跟我们想办法，就共同想这个办法，就造了金牛犊，而且在那里唱歌跳舞，起来唱歌坐下吃喝。那摩西下来很愤怒的，好，又他把就摔了，摔碎了，而且把它磨成粉，然后撒在嘴里， 叫百姓和那个西农都得分。这一面呢好像是惩罚，都他出去说了，一面也很可怕。那个亚伦金牛犊那个假神的灵跑到人里面去了，所以你看堕落的人论啊，那些无恶不作都不说了，很多的宗教都有一个敬畏的心，但是却是一个错误。在神之外有许多的偶像，而且一些抽象的东西，为什么？就是像摩西在那做一些，把那些坟、金坟、偶像的坟撒在水里，让大家喝进去了。为什么这样做？我不大懂。好像是说明整个的人类都落在撒旦的控制底下，人可以不寻求神，人也可以寻求神，就是是做一些错误的事。那么好，然后呢，我在这里提出一件事情啊，但是在后下面的哈，但是《新命记》第五章的世界大致与出埃及记的二十章那个世界相同，大致相同啊。但是呢，我发现有个不同，因为这个第四章，第四届跟第五届《新命记》的记载比出埃及记详细一点。我没有带来，我还把这两段圣经呢把它引印出来，好好看，就发现特别第四届《新命记》讲的更清楚，比出埃及记清楚得多啊，你们回去好好听。所以呢，我所以指出这个不同来，就是说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变的神，神是永远不变，像希伯来书一章十二节、十三章八节说的。但有的时候因着人的失败不改变的神，谁是不改变的？可能会改变出处，神被逼改变。就像他们当然说的，神原来的意思是要他们禁忌不要碰，但是神的百姓碰，神就改变出处，就答应了。这不是神改变了吗？弟兄姐妹，一个团体或者个人，我们的所作所为若和神原来的意思不一致，要小心，有的时候神会许可，神会让步，但是很多时候神必须让步，结果很多时候是可怜的、可怕的。所以群众人民第十买希伯来人做奴隶的典章，我发现出埃及记二十一章这一段圣经跟新命记十五章这段圣经比较起来有一点不一样。那主要呢，从出埃及记与新命记的记载同一个典章，新命记有部分记述似乎比出埃及记更详细，更有说明的意义。这里是新命记跟其他书的一个比较的原则。出埃及记他那个就是卖身的奴仆的条例，出埃及记呢是重在你这个有钱的人买人来做奴隶啊，这个是出埃及记的那个意思。 先令记呢是重在一个穷苦的人把自己卖给你，这是两个记载有一点区别啊。然后呢我们来看关乎七年可以自由出去，这是神的定规，你买人来做奴隶，做你的奴隶，到第七年安息年就要宣布解放，然后这些做仆人的人就自由了，可以自由走啊。但是呢在这里先命去啊，就加上什么呢，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多多的给他，从你的牛群羊群中，从你的仓库里多多给他，不要让他，因为他已经服侍卖给你，已经服侍给你买了服侍你七年了，那现在自由了，不能像他自由去走啊，不是的，要尽量给他。这一个点出埃及记没有讲，只是说他可以自由走，到了先命记说你要多多给他。啊，第二点，对于不愿意离开的仆人，有的人七年可以解放了走了，他们不愿意走，还要留在家里，留在主人家里。出埃及记怎么说呢？为什么不走啊？因为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所以我不要走。好，但新命记怎么说呢？新命记15:16说，是因为我爱你和你的家，主人和主人的家，而且在你那里很好。你们看见这不一样？文字上当然不一样，对不对？那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所以我不走。先命记不是这样说的，先命记是因为我爱你主人和你主人的家，在你这个家里很好。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妻子儿女不说了，我爱我的妻子儿女，在先命记没有，不提，完全提到主人，主人的家，因为在主人家里很好。那我一点领会，你们看，好，做一个参考。今日我们这些地主、旧属得以在神家中做奴仆的人，侍奉神，若是人蒙恩，不重看自己的妻子儿女，先命记不提妻子儿女。好，今日在神家中的侍奉妻子儿女什么意思啊？在今日来说，就是我们这些一同配搭侍奉的同伴，这是出埃及记所注重的，但先命记不注重这个。先命记着重的呢，是有能够在神的家中侍奉神，神和他家的美好，觉得神的家太好了，弟兄姊妹，我们与妻子儿女就是侍奉的伴侣的关系，请注意，常常会改变。爱侍奉就受影响，我们这个怎么说呢？我们一同配搭侍奉，但心里就告诉我不要太注重这个感觉。为什么？我这么几十年在神家中学习服侍，就发现配搭讲很容易，实行很难。在厦门我还年轻，而且人数不多， 我就离开了，没什么感觉。在香港22年，开头一段也不错，但是后面苦我看见。那个配岛上的围栏很痛苦，特别到最后，因为有一些人跟随李长寿弟兄，有一些人不跟，觉得李弟兄有点问题。后来争到要争这个会所，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会所，大家都要后来抢，抢到最后要打官司上法庭。其实没有说这个。香港1967年大暴动，很多人都想走，最少人拿一个入台证。我的太太，我的岳家是在台湾，我要拿一个入台证，等到一解招我赶快可以走，我也没拿。那一年菲律宾廖少信弟兄，你们有人知道他，写信给我，盼望我去，盼望我们的家去，对我们来说实在太好了，但我不敢，没有想去。但是围着真会所这件事情，我就想到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话，你们彼此争说，还争到不信的人那里去告状，为什么你们不肯吃亏，不肯受欺？当了我这个小弟兄，我就觉得我们今天南方人这么争，争到要打官司，这真是呈上法庭了，闹到法庭了，只是还没有正式开庭。我心里只有一个感觉，亲爱的弟兄姐妹，会所固然重要，因为没有会所很难，而且新蒙恩的人只认识主人的槽，不认识主人，所以他们有的人觉得我们不能走，我们必须站住。为什么？不是围着会所，围着这些新蒙恩的弟兄姐妹，要保护他们。但我心里觉得说，为什么我们不肯受欺，为什么我们不肯吃亏？他们是说这个会所是大家奉献的，而且过去他们在另外的会所用啊，我们是在这个会所，为什么他们要来抢？说道理当然好像他们没道理，但我只是所以，但是孤掌难鸣。后来高弟兄的岳父陈德宪老弟兄，他是一直关心带领我，是我苏灵的父亲，所以这样，我这个不大受教的孩子，常常挨骂，受责备，受改正，但我很感激他对我的爱。他劝我做科弟兄，你就忍耐吧，因为家父者同工，在这个会所家父者同工都觉得不能走。亲爱的弟兄姐妹，实在不容。简单一句话，来到美国45年了，配搭甘天吗？荣威吗？汶川地产在这里，感谢主。所以新民记告诉我，不要我们侍奉啊，家庭有儿女、妻子儿女的关系有的，但是不能因着这个影响我们跟随主。所以要超越，所以新民记超越过 妻子儿女的关系，妻子儿女的爱，配搭我们盼望能够和谐，能够同心，那是太好了。但是，当许不许可的时候，我们还得宝贝神的家。所以在这里，啊，我想主日愿意，主日我要来讲摩西在神家中的中心的时候，有的话，可能作为我们晚上这个参考，啊，要去这个地方。我盼望，你们如果发现我这里不只是字眼上的错误，如果有什么地方你们觉得有问题，盼望你们给我改正。啊，那么我刚才说的，那关于那个数点白线的问题，不是关于那个归待上帝的说法啊，如果你们发现啊有的是也有这个说法，请你们介绍给我。好，我想我估计过了几分钟。好，大家自由交通还是怎么做？你说。
现在我们还是分两组，青年的弟兄姊妹们请到110课室去，在座的我们就围一个圈。